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妮娜。今天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袁，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录制过。那么这一期我们的话题是你对奢侈品祛魅了吗？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奢侈品市场，包括2025年 LV 的这个大跌哈，包括2024年整个中国内地奢侈品的销售额是同比下滑了20%。那全球头部的奢侈品集团像 LV 呀、开云集团，他们的业绩是普遍承压的。那么我们想讨论一下目前就是国内奢侈品市场的这个下滑，这个市场份额的下滑的原因，以及我们作为就是说曾经对奢侈品比较迷恋啊，比较喜欢购买奢侈品的这个群体，现在对奢侈品的这个态度是怎样的，从中我们窥探出一些文化也好，经济也好的一些变化和差异。那我今天先起头吧，就是说关于这个奢侈品哈，就是我曾经是非常非常喜欢买奢侈品的，而且我觉得喜欢买奢侈品，某些时候的喜欢买奢侈品，阶段性的喜欢买，其实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大关系。就是我自己回顾我自己，就是其实是我最没钱的时候，刚毕业那会儿，就是刚参加工作不久，那个时候我是特别喜欢买的，什么香奈儿包啊、LV 包啊，然后包括香奈儿的耳环啊，还有就是一些像 Celine 的衣服啊，就是我可能就是不会存钱，但是我那个时候会买。但是当我年龄稍微就进入现在中年状态了之后，我反而很克制，我反而就出于一个就是要精挑细选。那我也不是说一点都不碰，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刚毕业那会儿比，我是对奢侈品是祛魅了。这个当然，这个祛魅的心理路程我们待会儿再慢慢聊哈，我先抛这么一个我自己的变化。然后我想问一下袁，你因为我们都是女性，然后也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的这个金融行业哈，都还是比较在时尚，走在时尚前沿的一些行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有时候你去跑业务什么的，你被迫会有一些这个穿着呀，各方面的一些所谓的code 吧，所谓的一些 code 啊。所以我想问问袁，你虽然比我小几岁，但你从你参加工作也好，到现在你的这个心理路程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其实我有过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可能你不知道，我在当时在国外留学，我学的这个专业呢叫做 fashion design。就是
它
其实是对，就是本来其实跟我们比较相关的这个有个专业叫 fashion management， 然后还有那个 luxury brand management， 就是说这个就是更偏向于这个跟奢侈品打交道的。其实我当时因为在国外嘛，就是学的是这样的类似的这个专业。那可能更多的就觉得，哎，的这种奢侈品更多是从一种文化，甚至是从一种就是从学科上面去理解它，去切入它，并不是说，我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一个标签，或者有一些虚荣感，或者是一些去模仿别人怎么样，那我才去追随这个东西，我才去喜欢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当你从它的一些文化呀，它的故事呀，然后包括它整个品牌运营啊，这样的一些系统性的知识去了解它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客观的吧，一个角度去了解它，并且你对它的这种其实我们有些同学确实还是蛮热爱这个专业的，也蛮热爱奢侈品的，但他热爱的这个点呢，就不是一个比较单一的点了。那发自热爱去学这个专业，那学了这个专业，可能他又有一些更不一样的体会吧。那说到就是说去对这个东西有没有祛魅哈，我觉得是有的，但是这个根源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其实就是自我奖励机制的一种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刚丽娜你提到，你说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喜欢去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自己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或者是有一段有一些这个压力以后，然后对自己要有一个奖励机制，那这样的一个机制是给自己带来一种爽点我觉得曾经我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同时因为我也想起来之前我其实看过一个电视剧啊，他其实讲的也就是一个去北漂的一个女孩子，那她一开始看到周围的人去背了 LV 啊 Gucci 啊这些包，然后她呢因为也是从一个小白领这样一步步的就是事业去变成从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北漂的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事业的大女主嘛，就事业做得很好。那其实有一个桥段就是她一开始看到周围人背这个包，然后他呢在这个奋斗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哈，其实他都想要对自己有一个激励的建立，有一个机制，有一个激励的这种奖励的感觉。所以当他就是说买到他人生第一个 LV 包的时候，他是开心的不得了，这个爽点是可以持续的维持很久的，这是因为他对自己努力的一种报答。
对 对
但还有一个桥段就是他可能他当时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可能就是非常务实的嘛然后给他一个生日礼物，因为这个女孩子就一直想要一个奢侈品，但是这个男孩子买了是一个 A 货，这个 A 货，但尽管什么都是一样，连 logo 都一样，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当时认为跟这个男孩子是发自一种就价值观的一个
你怎么你爱我怎么能去给我买 A 货对吧？
对，就本质上就是说我其实我不是说只是物质觉得这个东西贵就好，而是它是一种我对更好的生活的一种载体。我追求我来这个城市我努力我去拼搏去奋斗，我想要的是更好的一种生活或者生活品质，这个就是对我努力的一种奖励。但是呢我的男朋友他 get 不到，他的人生观建立是在一个实用主义上面，他 get 不到这样的一种精神需求，所以说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就走不到一起嘛。那回过头来就是说，那我觉得我自己曾经哈也有，就是说我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有点小积蓄了，但是还不足以够得上我去买一个很贵的几万的东西的时候，好，那个东西就成为我的一个白月光。其实就像一个你想垫一垫去够着的一个目标一样，那其实它是把你对下一阶段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追求给具象化了嘛。所以它是一个小目标，或者就是说我一旦努力了段时间，这个东西就等在那，这个奖励就在那里。就像小孩子，我小时候我做作业做得很好，我考试考了100分，大人就会给我一个礼物，在那一刻是很爽的。但是所谓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已经就是在进入怯昧的这个过程了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自我对自我奖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已经改变了，就是说我爽这个爽点的一个标准就更多元化了。可能比如说我去旅个游或者我就打卡游泳，或者养成一个习惯，然后我保持了这个习惯以后，我去自律的或者自虐了以后，然后我喝一杯那个就是喝一杯那个叫什么快乐肥宅水对吧，或者我去吃一顿火锅，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奖励也可以去替代我曾经所谓的我去买了一个包买了一个首饰所带来的这种快乐，其实一样的并且我还发现就是当这样的一种快乐它维持的一个时间并不亚于我奢侈品买到手那个快乐的这个长度啊，这个可持续度的时候，那我肯定要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一种方式去实现我的这个爽点嘛。就是说其实爽的程度，第二个问题就是爽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付出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那边际效应我觉得是在奢侈品上它这个边际效应就在变小。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包很好，我想买，但是呢我是通过这个信用卡的方式去买了，好了，我爽的那一瞬间就是10分钟不到，好了，我包放在一边也不怎么背了，也没有什么场景让我去持续性去满足自己这个爽点了。但是我每个月要还这个贷款的时候，其实这个边际效应就是在递减的。 所以说我就宁愿去找到一种或者一些别的奖励机制来替代，然后来去让自己的爽点啊，去怎么说，让自己同样的去满足这个爽点。对，
没错没错。你刚刚讲到这个自我奖励机制啊，就是我想到，就是确实就是比如说我回过头来想，我为什么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呢，比较喜欢买奢侈品呢，就是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房子，然后也没有孩子，就是你自己赚钱自己花，也不需要房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就消费主义，就消费主义吧。然后而且每一次消费主义完了之后，就真的是给自己有一个多巴胺啊，多巴胺的这样的一个释放。但是你说我们经常有很专业的机构分析，这个奢侈品的消费文化就是一个圈层象征，就是一个身份象征，对吧？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奢侈品和归类为奢侈品，就是说你不要指望在这类产品上获取一个性价比，它本身就不是实用的，它只是说比如说你背了一个 LV 的包，或者是说带了一个香奈儿的项链或者耳环，那你好像你的身份上也好，你的这个圈层也好，你觉得我可能跟刚毕业的那种大学生比，或者是说有一些圈层比，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身份认同，更强一点的身份认同。但是我会发现就是说自我奖励机制这一个它的那个多巴胺的这个释放啊，其实是很短暂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买包的时候，我最开心的就是拥有的那一刹，那一刹那，对吧？就
是
说我刚把它打开，
我终于拥有了。
对，我刚把它打开，我刷卡的时候，我把它带回来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满足的。但是我背了一次之后，开始背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前段时间就是在整理我的房间的时候啊，我最近因为要搬家，我在整理房间，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塞，我买了这么多包，然后。这是第一，我买了这么多包。然后第二呢，我会发现说这么多包，我很多包就只背了一次，然后我就从来再没有背过它了，它的通勤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我就在二手平台上去把它卖出去，但是我会发现除了个别的包有保值的功能之外，很多包都是断崖式的折价。就比如说一个两万的一个库奇的包，因为在二手市场上其实真正能够保值的是香奈儿这种包比较保值。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它那个真正保值的极少数品牌的极少数品类，大部分就是两折出货。然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包啊，我现在想想，我当时本来就还没有现在这么宽裕的情况下，我买了个几万的包，放到家里放了四五年、五六年，对吧？有的甚至放了十年。然后我只背了一两次，然后我把它一两折的价格卖出去，我是图什么？就我这个时候我会。
对，
我在处理我的二手包的时候，
灵魂拷问，
对，我就会反思，哎，我为什么要当时要这样去消费？然后我就会想，现在大家说的是我的消费主义陷阱，我确实是走了一遍消费主义陷阱。就这种
东西。对，一个是你的这个消费更理性化了，二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爽点。可替代性的选择更多元化了，
对，
就不光是只是单一的，我就是要开箱奢侈品才可以。其实我也就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刚刚因为提到，就是说我开箱的时候，那个时候脑袋你是分泌多巴胺的，就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啊，就很多年轻人可能说大众的这个消费趋势啊，他的这种爽点其实有的就是偏这种瞬间的，我就是要及时性的，就拿那个。就是泡泡玛特嘛，因为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它其中就讲说，其实有很多，就你都想不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成年人他就喜欢去入坑这个泡泡玛特。其中有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个一个成年人嘛，他说他每当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就习惯性的去附近商场选购一个或几个盲盒，当做给自己的奖励，这是他自己建立的一套非常完整的奖励机制。
对，
就是当他站在十二个盒子面前随机挑选，再到买定离手，屏住呼吸拆开盒子的瞬间，他说这个揭晓答案的过程让人心跳加速，多巴胺分泌愉悦感的这个诞生是很强烈的。所以说他带来的这当时即刻的这种紧张感哈，就一个呢是释放了他工作当中的压力啊。 第二个呢，他也知道即使他也没有抽中他心仪的这个心仪款，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那买奢侈品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为了那个瞬间的多巴胺，好了，就像我之前一样，我觉得啊，我还要每个月去辛辛苦苦还贷款，然后那个包啊，那个首饰，它的出勤率也不是那么高，就摆在那里，可能久而久之，我就想把它以两折去卖掉了。
对，
就是说它其实会给我甚至带来一些经济上的这种损耗，让我有这种负债的这种可能性嘛啊。但是你比如说，这个爽点。那这个爽点，你像这个人一样，他觉得那一瞬间其实愉悦感是很强烈的，并且无伤大雅，我没抽中或者我花了一点小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得到了这种瞬间的快乐了，所以他就是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就会更倾向，就而不是说只是依赖于我要去拆奢侈品的这个包装盒才能得到。然后呢就是说实话，就是还有他说还有这儿还有一个心理，还有一个心理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当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一款的时候，他就觉得瞬间觉得哇，自己是被幸运之神眷顾了，就这种感觉是比较令人上瘾的。当然我就想到其实像那个爱马仕嘛，就爱马仕其实它也是就是属于这种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就是说你不一定那么幸运就刚好买到这个款，就是因为它稀缺，所以不管是它设计出来这个配售机制呀，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其实就是让你觉得我很幸运，或者我就是这个幸运儿，被上天眷顾的那一小波人，这种身份认同感，或者是自己的这种就是自己的这种自我价值感吧，对。对，自己给自己加戏了。
对，
他就觉得说啊，我的命很好，那么多人都抢不到，那么多人都拿不到这个入场券，就只有我能拿到，所以就是营造出来这样的一种一种感觉哈。对，所以就是其实归根到底，它就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刚刚说到这个盲盒，就是还好，我在想你在说的时候，我在想还好这个奢侈品行业没有这个盲盒的这么没有大规模的推出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哈，否则的话我觉得更会让人性这个上瘾。那从这个角度对，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我觉得我听出来几点哈，一点就是咱们中年人呢其实就说有这种自我奖励的选项比较多了，对吧？就说我刚刚讲的，我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我可能我有房子了之后，我有孩子了之后，我可以花钱的地方会多了很多。然后我现在还是会买名牌的包包和那个首饰，但是呢我不会像以前那样铺开买，就是一买就买很多，然后很频繁的去买，而是我会真正的思考我会经常用它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我要买很多种颜色，因为我要配不同的衣服，我那样买下来的包其实你会发现你也不会去真正使用的时候你不会去配衣服，
就多了就不珍惜了。
对对，就是现在就是我信奉了一个少而精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哲学吧。因为我觉得有朋友说，就是说这个奢侈品是前工业国家对后工业国家的一次智商税的收割哈，不是完全认同。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它是智商税，就是从性价比的角度，你多付出的这个溢价其实是品牌溢价，对吧？就是我们中国本身又擅长模仿并超越，就其实有很多我们国产品牌的包的做工质量其实不见得比品牌货好。我记得我曾经还买过一个 LV 的包，就是我没有背，我买回来 因为那个包很硬很重，我买的时候很喜欢它，但是我背的时候，我背过一次之后我就不喜欢了，然后我就放在家里面，就是上海又是黄雨天，这个梅雨天又潮嘛，就是可能就两年之后，我这两年我都没有背它，两年之后我拿出来，这个皮质就已经有一点点起泡了。然后我拿到专柜去售后，他们还不给我售后，原因就是说你已经他就说你已经背了两年了，我说我这两年是闲置状态没有背，但是他们也不受理。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就说到这个你为这个品牌付出的溢价，它本身的质量其实可能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但它就是有一个品牌溢价在里面，对吧？所以就对，所以我现在买包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会经常出行的时候，我才会买它。
对，就是你说的是在这个点子上，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为它的品牌溢价而买单？就是我付出来的，我多付出来的这部分资金，我到底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当然有的人说，就像我刚才讲，我说我们原来就是那帮学就奢侈品的哈，就是说他喜欢这个设计师的个人风格，他喜欢他这个品牌的理念，可能他这种风格是跟我个人的某一种精神是契合的，那我愿意在这个点上这个价值观上面去买单。那有的人他可能为了就是比如说刚刚讲我说这种爽点，对吧，我对我自己奖励机制，也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包才有所谓的入场券进入到某一个圈层，就每个人他的点都是各式各样的。当然就是说大家为什么现在就是越来越趋于理性的呢，而不是说我原来随随便便就我不懂这个奢侈品我也不了解的情况下，我是装着自己很懂，我是去为了某一种很虚幻的所谓的这种上流社会或者是某一种这种品味，就像我喝酒一样，其实我不懂葡萄酒，哎，但是你在那种沙龙里面当大家都在品鉴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哎你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好，但实际上也许它在当地在国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只是说这个东西你还没对它怯媚嘛。所以我就想到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一个梗嘛，就是那个叫就主理人梗嘛，不知道你
对
有看过没有。其实大家对它的调侃呢也是基于说哎回过头来就想我就是一个饺子或者就是一碗豆浆，对吧，你包装的这样那样吹得天花乱坠的，对吧，让我去买单，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得，它的品质或者它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说就是这个食材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稀缺，这个口感到底是不是这么稀缺。那如果是你讲的这一堆故事，我发现这个东西跟我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那这就是被大家所调侃的去梗嘛，去讽刺他嘛。然后因为我看了有一个抖音上是一个博主，他去采访了几家这个比较有名的主理人店，那其中呢就是有一家呢，当然我就不说他是卖什么吧，反正这家是就大家就说哎呀，他说这种其实就卖的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嘛，然后讲的那些东西什么团队呀然后我们要研发呀之类的啊，但是实际上啊就货不对版，名不符实。然后另外有一家呢也是就是可能表面上很装的那种，就搞各种艺术，然后里面还要品鉴音乐会啊什么的，哎，但是呢我就发现很多网友对这一家其实是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觉得这个主理人他是疯了，他是真的是一个热爱艺术的疯子，所以说他所呈现出来的所谓这些很装的东西大家并不反感，那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出自于他的热爱，而不是去收割韭菜为了去溢价而溢价所就是说去包装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回到奢侈品来讲，无论是是包还是珠宝还是衣服，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它承载的确确实实是匠人的精神，或者就是说它本身哎，确实它的品质还有它的这个最细节的处理，甚至就是说对售后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它整个的一个体系是具备一定的高度的。我打个比方，就因为就是原来我自己也设计过包，然后呢就是拿到这种就是工作室嘛，然后去做嘛，我是真的觉得他们这种手工的这个缝制是非常费时间的。其实 时间嘛，我们就觉得就这种东西就是很，就让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宝贵，就跟工厂这种流水线出来的这种温度是不一样的，它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而且也是不断的去改版，其实背后是很花时间的。那就像比如说像香奈儿，他们在其实在很多这种学校，就是这种学徒，然后学徒又成为了这个就是师傅，又变就一步步的，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培养计划。那么出来是做什么呢？就是专门为售后去服务于这些，比如说你包有坏了呀，或者哪里有崩了呀什么的，他们必须要能修复如初。然后这个背后其实有他们比较严格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机制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它真正的是对得上，对应得上。
对，
不好意思，有个电话刚刚
就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售后服务也要体现奢侈品的定位，但是我自己消费下来，我觉得大部分80%的奢侈品是至少在大陆的门店它是不配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就是包括就是还要看看你是不是他们的 VIP 客户啊，可能是看人来下菜呀、就是还是商业化，过度商业化，在中国还是过度被商业化。那么我突然想到就是说，你说不买奢侈品我去买国产的嘛，其实我也几乎是不买国产品牌的包，而且买的很少，买来之后也更不会用几次。那我自己的使用体验就是说我出勤率高的包确实是在奢侈品品牌的，但是我不是所有的奢侈品品牌的包我买的都物有所值，然后出勤率都很高。确实跟包包的款式，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款式是时代的眼泪啊，我就记得我有 Celine 的一个包，就是说当时很火，我买了好几款 Celine 的包，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说，第一出勤率很低，第二呢，我把它拿到二手平台上去转卖的时候，我会发现它的折价率非常高，它的保值功能是很差的。然后我就会发现二手市场上的保值的这样的一个反哺机制会用来支撑一手市场上，就是奢侈品的这个一手市场上的这个 popular 热度，它是有关联度的。就一个款式如果它在二级市场上，二手市场上它是卖不起价的话，那么它在一手市场上就不太会好卖，因为大家都会想到我买来之后，我如果不喜欢，我卖我是砸在自己手里面了，还是我有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出售。那我印象当中，我曾经买过一个香奈儿的包，因为它是后来它提价了嘛，因为在过去除了2025年哈，在过去的7-8年期间，其实一线的奢侈品品牌他们都有提价的策略，就是他们保持利润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marketing 的一个 strategy。但是2025年开始提价的策略不买单了，消费者不买单了，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高端的这个客户已经饱和度比较高了，没有新的 new money 出来接盘。另外就是说中产现在全球的经济放缓，中产能够继续让它维持一个高增长率的这个支撑是不够的啊。所以说特别是最近一年呢，各个奢侈品品牌的这个数据都在往下走，那也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哈。我们欢迎杨月老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话题。我和宋元正在聊，就是说这个奢侈品的祛魅的这个话题哈，就是然后我想听一下就是男性的视觉吧，就我们女性刚刚就分析了，就是说从一个我嘛，特别是我从一个狂热的买奢侈品的一个毕业生，到现在我会很克制的有选择的做减法的去买，但是还没有做到不买，完全不买，我也不太去相信国内的一些品牌它的包能够做得多好但是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很铺张的去买了。就我不知道老岳你的感受，你作为一个男性的视觉跟我们分享一下。
明白，可能我会偏理性吧，就是奢侈品我会觉得说是第一个说就是说可能不一样的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讲，它的奢侈品的定义差异也挺大的。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很穷，我当时觉得买个台湾的自行车，什么美利达自行车，我就对我来讲已经是奢侈品了啊。我当时觉得啊，一个自行车要卖2-3千，好夸张啊。对，然后我可能现在已经变成说，我觉得啊，一个车可能几百块钱我都不完全信任，这个车骑到野户外行不行啊？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消费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和消费观有很大关系吧。我觉得，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行业大家会比较定义的，所以说比如说什么高奢的成衣定制啊这些东西，那可能离我们普通人很远的一些话题啊。对，所以我其实对奢侈品的话，就是其实因为男性的奢侈品的定义会跟女性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数码产品啊，或者这些东西也会有我们心目中的所谓的高端品牌，甚至说就是就是我们定义奢侈品就是严重的，就是说产品价值已经就是它的品牌溢价非常高的这样的产品哈，对，我也会把它定义成奢侈品吧哈。对，那我觉得我的可能习惯是因为可能第一个消费的随着可能年龄的增长吧，就是收入变好了一点的，那可能我对奢侈品的定义就是我对奢侈品的容忍啊就变高了哈。对，就是有些东西我可能觉得哎，从奢侈品变成了说哎比较贵的好用的产品啊。
嗯，
对，那可能也算是个奢侈品。对，那我举个例子哈，就可能我现在用了华为的手机那个三折屏，就是那个飞凡大师，2万块钱的一个手机哈。对，因为哎这个不是我买的，是我朋友送的哈。对，那我可能在我的原来的定义里面，这肯定是属于奢侈品啊。对，因为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嘛。但是你看，但是在手机领域还有更高的所谓的那个 Vapor 啊，它可能一台手机可能十几万，可能到120万这样的一个手机啊。那可能在我的价值里面，可能已经严重偏离了。所以我觉得，怎么叫不叫祛魅呢？我认为是叫祛魅的，就是说可能你的消费观开始成熟以后，有些你认为品质比较好或者稳定的，你可能会把它从奢侈品降档为说东西啊。嗯。
哦，我发现真的男生和女生对于奢侈品的这个产品的定位啊定义还是蛮不一样的。我觉得比如说刚刚提到您提到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电子产品就是很贵，但是呢你愿意为它的品牌溢价或者是这个品质买单。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老公他就是比如说他一个手机或者是电脑有一些这个硬件的配置很高的这种电子产品，他愿意花好几万去买。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就是打开来做个 PPT然后上个 QQ 的工具嘛，我就花几千块钱买就可以了。同样就像买包一样，他就觉得您包不就是用来装你的钥匙吗？装你的手机吗？那你为什么要花几万来买个包？就是大家在这个市场互相不能理解。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很多女性也会觉得，哎，就是就算是爱马仕，可能我买的是实用款的爱马仕哈。对啊，对，就以前在了。来讲就是实用款爱马仕和超市环保购物袋的差异有多大啊？可能也确实很难理解。就是虽然我们能认同它是精致的，它是高级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认同的是说这个应该在这个领域花多少钱是合适的啊。对啊，
对，就每个人的这个标准很不一样。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刚刚两位在说到就是男生和女生，男性和女性对奢侈品的这个感受，我想到了一个段子，就是 LV 今年其实推出了这个上千元的口红吧，就是一支口红是1200左右，1200左右哈。但是呢，国内的消费者并没有买单，就卖的 卖的并不好。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段子，就是说女生你们买口红买了好多种颜色，十几款颜色，二十几款颜色，但是在男人眼里面那都是一种颜色，他们看不出，他们并看不出来这些口红的差异啊。这就是男性和女性关于这个奢侈品消费的定义的不一样。我觉得整个从性别的角度这样要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更多的女性会出于炫耀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态，但是男生呢，就是男性呢，可能在这方面理性一点哈，更趋向于理性消费一点。那我们刚刚讨论的是中年人的这个奢侈品消费，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一种现象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好像并不会为奢侈品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这个社会现象背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大家可能老生常谈的这个消费降级呀，然后经济不好啊，宏观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衰退这个因素之外，两位有觉得还有其他的社会因素导致现在的年轻人不为奢侈品买单吗？
嗯，对，其实我觉得就不管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啊，男人还是女人，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们要的一种就刚刚讲的，就是这种爽点或者叫做精神的愉悦吧，往往就是说它就是一种更加感性化的东西。我打个比方，就可能一个奢侈品包，对吧？那比如说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叫什么张小慧，她在形容 BV 的一款包的时候，她其实就真的除了强调它的工艺功能性啊，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她就写了一首诗，她说就像一个既看不到开头也看不到结尾啊，什么像拥抱婴儿枕头这种贴身舒适等等啊，就是说这种非常美好的语句来形容这个包，然后其实激发的就是这种女生的这种感性。但是男生可能本来就是偏思维是偏理性的嘛，那他对于这些词藻来讲本身天生就是无感的，就激不起他的这种共情或者是就是购买欲嘛啊。然后刚刚就然后你就说那年轻人，说到年轻人，那现在为什么可能大家对奢侈品不是那么的热衷愿意去买单，那就提到了有一个，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啊，对于年轻人来讲什么东西现在是他们能掏空他们钱包的，大家猜一猜。
我觉得是游戏吧。
对，其实刚刚讲那个泡泡玛特算是其中一个，因为其实很多投资人一开始真的都没有想到泡泡玛特会横空出世，都是错过了，都踏空了，但是这真的其实就是已经看到了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趋势。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愿意为体验买单，为当下的体验，甚至有一些文化消费、旅游消费或者是在线的付费内容，他们可能会为这个去消费。
嗯，
我觉得他们是，我曾经看到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专家就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是比我们中年人更能聚焦当下，更能体验当下的一个群体。就特别是当我们批判现在年轻人没有使命感啊，比较上文化呀，比较躺平啊，就这种哈，他们心理学家给出的一个结论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更知道当下才是他的全部，所以就是及时行乐那种，就是当下我要去那个把我赚的钱花在刀刃上。然后呢，
对，
所以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文化消费。我们刚刚说奢侈品给我的爽点在于拆开包装刷卡的那一刹那，我把一个不是我拥有的东西变成为一个我拥有的东西，仅仅存在那十几秒是我的爽点最高值。然后当然我的泪点最高值就是当我不想要它了，我觉得扔了又很可惜，我在二手市场上去出手的时候，我发现它的折价率，那当就会让我觉得我被收割了，我被消费主义陷阱坑了，我那个时候会反思。但是我觉得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先入市然后再出市，最后再入市的时候，那我就会很克制的去想，我拥有这个奢侈品，我的出勤率呀、我会不会经常用它，还是只是一个摆设，我现在就会理性很多。但是年轻人他我们刚刚讲爽点，好像年轻人对于拆包装，把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一个包包变成一个属于自己包包，好像他们的这个多巴胺的 渠道太多了，比如说短视频也，如果真的还算现在的多巴胺的这个释放，短视频也算，游戏也算，对吧？泡泡玛特也算，还有就是文化，各种文化消费也算，为偶像饭圈文化，
演唱会啊也算。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消费可能比我们更多元化，就是如果一定要说消费主义陷阱的话，他们可能更能够去问一下当下我真正需要什么。
对，是的，因为就是所谓就是说是不是陷阱啊，大家都可能我觉得买一个很贵的手机是消费陷阱，但是男生又觉得你买一个很贵的口红是陷阱，那年轻人就会觉得说父母那一代去买房贷对吧，买这种车，这就是消费陷阱，对吧？
对，
我为什么要去为了这个买房去负债那么多年呢？我租房也可以啊，我把更多精力用来养狗，让我去做我感兴趣的事情，去旅游，对吧？
对，
这就是其实很，就我们父母那一代嘛，他上一辈就是很多他都是在为了一些基础的物质而去奋斗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单一化的，相对比较单一化的奋斗目标。但是年轻人他并不需要为这些去奋斗的时候，他就轻装上阵，反而他的目光就发散到了更多的就是非生存性的这种美好的事物上面去追求这种精神的满足嘛。那可能比如说就像什么那个 city walk 对吧，其实这种就是小确幸，我就是一个很慵懒的下午，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去欣赏啊这个天空的美，去看这个建筑的美，我的精神。
对，我们公司的小年轻就是我有一个下属，就是他是每个周末都要去 hiking 的，就是户外徒步的哈，把上海周边的这个浙江浙片区的户外徒步都徒遍了，然后他会为一场演唱会去买最累场的门票，但是他从来不背，他从来不背有 logo 的包包，就是奢侈品包包，然后他买的那个新能车也是十几万的国产品牌的，也没有说我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说很高端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国内的小米它也有高端车，理想啊蔚来它也有高端车，但他买的是个长安汽车的，长安汽车品牌下的一个不太那么有名的新能车品牌，但是他就十几万就解决了。然后我看了他的车，然后再看看我当初买的进口特斯拉啊，当时花了将近90万买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韭菜。我觉得在年轻人面前，我们这帮80后的真的是被反复割。
没错，就是这你认真看一下，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他们有说嘛，就是说其实现在奢侈品增长的最大的地区其实是越南啊。那其实因为越南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越南很多地方它都有一个中国的里程的一个话题，所以你就会发现越南对 LV 的消费在提升很快。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经历了这个年代呢，是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当年没买不起的东西现在我买起来了啊，觉得很爽。但是可能对于像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他会觉得哎 LV 那是大妈背的包啊，我们为什么要去背那个包啊。对，就所谓的奢侈品老化的问题吧，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消费主张啊，就是李娜说的话，就说的是蛮对的，就是说他的消费观跟你不一样，而且所以奢侈品的部分可能在他们这个年代他们就不受用了，就是你像日本的无印良品的最开始的理念也是说我是无品牌无 logo 的话题啊，那我发现哎，人现在还挺买单的啊，那这个东西你在越南的话大家肯定觉得你是山寨啊。对，就是我就要 logo 啊，没 logo 不行啊。
对，
其实我就会有我自己的消费观也会有啊，就是就比如说他们那个中年三件套那个所谓的鸟啊这种东西，其实我有一件 T 恤鸟的 logo 特别大，我坦白来说就是其实对我造成了一定的耻感啊。对，因为我其实不会把那个 logo 对，我不太喜欢他把那个 logo 做那么大，就是会造成我耻感嘛，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为了买个鸟专门买个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想法啊。
对，现在我觉得我觉得刚开始有微信朋友圈那个时候，我身边还有蛮多人喜欢拍自己的奢侈品晒的，有一段时间哈，国内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些贵妇啊或者是有钱人啊，他们会有意无意的显示自己的包啊或者是自己的首饰啊什么。但是最近几年我会发现，当然也可能跟国内的政治环境和舆论 压力有关系啊，现在普遍比较仇富哈、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这种朋友圈晒社交媒体晒奢侈品的人存在了，就突然没有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前是有的，以前是有的，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说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的舆论也好，每个时代的偏好也好，真的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看我们的小孩就是10后这一帮人，像我们家哥哥，我们家老大，就是他其实在他的概念里面啊，耐克他穿耐克和穿 Lululemon 或者是和穿国内的安踏，他没有区别，他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没觉得他穿 Lululemon 就比他穿那个安踏要怎么样了。他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的孩子当中不太有这种品牌的执念，这可能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嗯，对，大家的一个认知啊，包括思维方式嘛，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就其实你刚才想说很多人要就是现 logo 啊，或者那时候要晒包啊，或者你可以说是虚荣心作祟，或者就是说他们觉得哎，就我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一个 level 一个圈层或者怎么样。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没有，对，也不是说没有。我打个比方，其实就是最经典嘛，其实蛮流行一种叫老前锋的这种穿戴。那什么老前锋呢？其实就很低调，然后比较有松弛感的，而且穿那个材质啊衣服的很多就是那种亚麻的嘛。哦，其实追求的就是一种，就是说真正有钱的人他啊已经抛开了所谓这些物质的这种枷锁，我追求的就是一种心，就是可能心境的平和舒适度，对，松弛。我为什么能松弛？因为我没有经济压力，
我已经自由了，对吧？我已经时间自由了和精力自由了，所以我不需要
那些品牌的 logo 来证明我自己了。
对，与其背着 LV 或者是爱马仕的包紧张兮兮的活着，不如穿着亚麻宽松的无 logo 的这个衣服，然后松弛的散步。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尾的一个话题的一个中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中年人了嘛，对吧？就是我觉得中年人最大的奢侈品就是睡得着、吃得下，然后节奏舒适，最好还是时间自由。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奢侈品。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谢谢线上的嘉宾袁和老岳，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大家，好，拜拜，
拜
拜。